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啊，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会分啊几次来讲这个话题。不知道啊，在信主以前，你对基督徒的印象是什么？那有人觉得基督徒只是一群去啊礼拜天去教堂的人，有人可能觉得基督徒呢是一群虔诚的好人，有的人呢认为基督徒是一群心里空虚，礼拜天去教会寻求安慰的人，还有一些人觉得基督徒是一群假冒为善、表里不一的人等等。那我自己啊，最初对基督徒的印象是从电影啊或者书刊上认识的。在一次电影的画面里面，会看到基督徒犯了罪以后，到教堂里面去忏悔，或到神父面前去认罪。那我们知道呢，这些都是啊跟基督徒或基督徒的生活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都是片面的认识和了解。那么作为信主的人，假如有人问你，说你们基督徒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你们平时是如何过日子的？你会怎么回答？你是不是会很快会告诉他们？还是说会需要想一想，思考一番，才知道答案？啊，今天我们要借着一段经文呢，来思考这样的问题，来看看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平时过的日子是什么样子？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啊每天的生活？盼望能够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提醒啊，对我们信主人能够有所提醒，让还没有信主人呢也能够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了解信主以后我们都是如何过日子的啊。今天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啊第十九章，我们会继续讲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旅程。那我们今天会借着这一段经文呢啊19章的23节到41节来啊看一下我们基督徒是啊如何生活的。我们来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来读啊，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使徒行传的19章第23节，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蒂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天凶，还在说大宰以弗所人的亚蒂米亚，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历达古齐心涌进西院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西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西院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又喊这个的又喊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去，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诉，只因他们认识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还在说大宰以弗所人的亚蒂米亚。如此约有两小时，那城内的书记安慰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呢，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蒂米的庙和从迪欧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拨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这些人带来，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过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儿，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没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们，真是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让你的话语可以激励我们，打开我们，帮助每个人。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19章的23节，这里说的那时因这道起了扰乱不小， 那是什么时候啊？这是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的，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途中，那个时候他还在以弗所。那前不久呢，他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就是哥林多前书。那之后呢，他打发提摩太和以拉都这两位同工，就先行一步到啊哥林多教会去探望他们，而他自己呢，暂时留在以弗所，那在那里继续帮助以弗所的弟兄姊妹。那么当时呢，福音已经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已经被传开，啊，主耶稣的名被大大高举和尊崇。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十八和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呢，那已经信主的人，他们就公开的讲述自己所行的事儿，就是在啊神面前公开认罪悔改。那些没信主的人呢，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把他们平时行邪术、拜偶像的一些书籍拿来，在公共场合一起来焚烧。所以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神的道呢被大大的兴旺。但是呢，以弗所里面那个城里面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有不同的反应。在啊二十三节这里说，因为这道其实扰乱不小。那个这道是那个特指那个道，是那个道路。谁是那个道路？耶稣基督是那个道路。耶稣在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那里告诉门徒们和我们今天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假如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到父亲那里去面前，也没有人可以跟父亲和好。那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知道别无他名啊，别无拯救。所以在十九章二十三节这里呢，这个中文翻译说扰乱不小。这个翻译的话有点太温和，实际上是很大的扰乱，是有很大的轰动骚动。神救恩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轰动了整个的以弗所还有周围的地方。那作者路加呢，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在二十四节，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是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这里告诉我们，以弗所有一个银匠，他的名字叫迪米丢，他是做假神生意的。这里告诉我们呢，那里敬拜着的假神的名字叫什么？叫亚迪米。这个名字跟那个银匠的名字很容易混扰，是不是？但是亚迪米有一个希腊文的名字叫戴安娜。那戴安娜这个假神呢，在亚细亚那一带是被广泛的尊崇敬拜。她是一个女性的假神，有很多乳房标明的有多产多育。那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呢，以弗所人都相信那个女神呢是从空中坠落下来的一位神。那在以弗所和亚细亚那些地方呢，都有盖有这个戴安娜这个假神的庙宇。当时人呢，他们敬拜这个假神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向他祈求赐福子孙后代。在这里的这个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银匠迪米丢呢，他是专门做这个假神戴安娜，靠这个为生的以及做这个神像，或者是跟那个神像有关的一些装饰品。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人呢跟那个迪米丢呢做同样的工作。迪米丢很可能是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的老板，那有很大的影响，其他人的话跟他在一起发财。那些人呢一定是听说了以弗所里面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呢公开的就是弃绝那些邪术偶像的东西认罪悔改，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这件事情呢对这个亚迪米和他的同行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生意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因为有很多人都什么弃绝了邪术，弃绝了偶像，这样他们的生意呢就自然会减少。所以当时他们是怎么反应的亚迪米怎么反应的迪米丢怎么反应的，在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这里说，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所以迪米丢在这里呢，把同行还有为他们做工的这些人呢都聚在一起，提醒他们说，我们这一群人是靠制作假神戴安娜的神像来发财的，现在来了个叫保罗的人，给我们的生意呢带来很多麻烦，因为他在以弗所还有亚细亚全地呢到处在引诱迷惑人。 那这个在这个啊地米丢来看保罗是如何迷惑人的，他这儿他说保罗到处宣告说呢，人手所造的那些都不是神。他还提醒同行们，保罗所做的你们都已经自己都听见都看见了。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保罗不大可能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大可能是这样讲话，因为我们在前面在第十七章使徒行在十七章那个地方谈到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传福音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知道雅典那个地方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那里人呢生怕是漏了某一路神仙，就还特意为一个叫卫士之神做了个雕像为那个不知道名字的一个神呢做了一个神像。那保罗的借此呢就从那儿切入，就告诉他们他们所敬拜那个卫士之神呢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宇宙万物的神呢吩咐人悔改并且设立基督审判天下。所以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花时间去强调那些人敬拜的神都是假的，都是没有用的，靠不住的。他的焦点在哪里？保罗传福音的焦点，他是告诉人哪一位神是真神，那位真神他有什么样的作为。我相信在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那个地方，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用同样的策略，他强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还有他的作为，人如何跟他建立关系。所以保罗这样传福音的这种策略对我们有什么提醒？保罗在提醒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时间精力放在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告诉人我们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如何跟那位神建立关系。假如我们把时间精力放在打击别人所信靠的，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们很可能会变得非常抵触，非常反弹。什么原因？你想想看，他们可能大半辈子一辈子很多年都在信他所信的东西，突然有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信的全是无用的，全是假的，都是靠不住的，你想想看他们会怎么想。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在教导门徒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将重点告诉人如何被神拯救，而不是如何不能被神拯救。你假如你仔细想看，这两种策略是有很大的差别。这提醒我们，平时我们自己什么？我们需要花时间，把自己所信的这个福音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不是花时间去研究这些假的东西。真的只有一个，假的会有很多。假的，等到假如我们是把那个真的弄得很清楚，只要假的一出现，我们就知道它是假的。反过来，假如我们是把时间精力放在去研究假的东西，会是什么情况？没完没了，最后假的没搞清楚，真的要搞糊涂了。求神帮助我们，就是在这方面呢，在传福音的时候，要知道我们的重点在哪里。那回到使徒行传十九章这里二十六节，那底米丢呢控告保罗是到处宣扬说呢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是不可信的。刚才讲保罗不会这样讲话，他是在控告保罗。那底米丢在这儿要告诉同行们，保罗所做的给他们带来了几方面的破坏。是二十七节，他是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蒂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底米丢在这儿告诉同行们，保罗不仅让他们的生意、他们的职业被人藐视、看不起，他们的女神的庙也被人会那个看不起、会轻视，还有什么？还有他们所敬拜这位神的这个威荣也会被人什么消灭、被人践踏。底米丢在这儿称呼这个戴安娜神呢是普天下的大女神，显然他是夸张非常夸大其词。那这位假神呢在亚细亚地区一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还不至于遍及全天下。不过从他讲的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底米丢这个银匠底米丢呢，他除了非常在意自己的生意以外，他对自己所信靠的这位神、这位假神、这位神非常狂热。那他觉得这个保罗跟他们的生意带来很大的威胁，让他们所信的东西呢也是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所以为了捍卫他自己的权益呢，他就鼓动别人，鼓动全城人就出来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低米就他们信奉的是假神，但是呢，他们都对自己所信，当他们所信靠的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敢公开出来对抗。这对我们今天人，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就说他这些人对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所持有的态度，对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有什么样的提醒？作为啊基督徒，作为信主人呢，我们当我们所信的受到挑战的时候，当我们所信的神的名被人轻视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站出来？先不要说为我等着神的名被受损，我们为他站出来了。就当我们所信，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所信的价值，我们信仰的价值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所行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啊前几年，有的商店把男女厕所取消了，把更衣啊男女更衣室给取消了，男的女的可以进同一个厕所，同一个更衣室，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你听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你是觉得只是觉得很可笑，是不是？显然那样的做法呢，跟我们所持守的信仰、我们的价值是有很是相互抵触的。作为基督徒，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当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信主的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出声，我们就可以发表意见；我们不需要讲话，就可以表示我们的立场，是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假如我们都不去那样的商店，假如没有去那样的商店，会怎么样？这样的商店，他们可能就要重新思考他们所做的。还有，我相信我们都听说过，有一些基督徒啊开的商店被人打压、被人攻击、歧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老板呢不愿意什么，向那些敌对神的人妥协，不愿意放弃，不愿意违背他们自己信仰的价值，结果呢被人攻击。生意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会让人影响。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以不闻不问，对不对？另外的方式，我们也可以什么？我们也可以借着支持老板的生意，共同来持守我们信仰的价值，共同为神来做见证。但是很不幸的是，当我们的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当我们信仰的名被人轻忽、藐视、羞辱的时候，我们常常是默默无声，无动于衷。我们没有持守我们所信靠的，我们也没有为神做当做的见证，求神怜悯我们。在那个时候，在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愿意站立。那使徒行传十九章这里告诉我们呢，在以弗所拜假神的这个银匠还是其他人呢，他们看到他们所信的受到挑战以后，他们公开出来抗议，不仅抗议呢，他们还鼓动全城的人出来啊！你看亚低米低米丢呢，他还故作玄虚，把事情讲得很夸张很大。那么这以弗所的人，他们听了以后都是怎么反应的？下面一节怎么说的？28、29节怎么说的？众人听见，就弄起天凶，还在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低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历大古齐心涌进戏院里去。众人听了低米丢的话以后呢，都变得极其愤怒啊，大声欢高呼他们的假神戴安娜名字。全城人被煽动起来，变得极其疯狂，为他们的女神变得极其疯狂。那后来呢，保罗在自己呢对当时的情况有所描述。在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那里这样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在这里保罗呢提到了他在以弗所的经历，很可能就是银匠低米丢呢带人闹事的这些事情。当时一些人失去理性了，变得像野兽一般疯狂来敌对保罗和神的道。 那在以弗所书前书里面呢，保罗就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将来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他可以坦然面对一切的仇视和逼迫。回到啊，首先在十九章这里，以弗所人呢被煽动起来以后，他们没找到保罗，就把跟保罗同行的两个人该由跟亚历达古给抓起来。那么这里是首次提到这两个人，那后面说他们是马其顿人，很可能是保罗在初期带他们信主的。那从其他经文知道呢，这两个人呢后来成了保罗的非常好的同工，在一起服侍多年，尤其是亚历达古啊，成了保罗的一个得力的助手。那在啊《使徒行传》后面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次宣教结束的时候，亚历达古呢就陪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保罗被当作囚犯押送到罗马的途中啊，那亚历达古呢又一路陪伴。格罗西书告诉我们呢，那保罗最后被囚在罗马监狱里的时候，也是亚历达古在身边陪伴，直到保罗最后的生命一刻。那首先在十九章里告诉我们，以弗所人将该由跟亚历达古这两个人抓起来，抓到西院里去。那西院呢就是一个啊，那当地人公开聚会的一个场所，可以容纳很多很多人。很显然呢，这些人呢想起来公开的来羞辱啊，来处置该由和亚历达古。那保罗当时在哪里？在19章30和31节，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个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西岳里去。那知道自己同工的被抓以后呢，保罗就赶来到了西岳去，要到众人面前。想想看，保罗在这个时候要到众人面前是做什么？是不是要去搭救他的两个同工？从其他经文我们可以从对保罗的了解，我们知道他一定是想借这个机会向众人传福音，每到一个地方他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这里说呢，有些门徒呢不许他进到西岳里去，另外还有亚细亚的当地的首领们也是保罗的朋友，他们也什么派人来呢告诉保罗不要冒险进去。那从前面经文我们知道呢，保罗在以弗所已经带来很多人信主啊，带了两三年的时间，有很多人信主。另外呢，他一定要认识很多人，显然这些啊当地一些官员跟他也有比较好的关系。你说那些官员呢劝保罗不要冒险，这是劝的是恳求啊，恳求保罗。很显然那些人他知道西岳里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说明他们迫切恳求保罗不要去冒险。保罗有没有听那些人的话？有没有听那些人的劝告？后面告诉我们，实际上保罗没有进去。保罗呢听了那些人的劝告，没有进到西岳里去，说在逼迫面前，在啊逆境面前呢，保罗好像是胆怯了，是不是？不是的哈，他没有胆怯，没有惧怕，并不是因为胆怯惧怕，保罗放弃了到众人面前。在这个时候，神借了一批弟兄姊妹，还借了一些其他人，让保罗打消了他的念头。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保罗一定要感受到圣灵对他的带领，因为神对他还有别的托付。马其顿的弟兄姊妹还等待他过去拜访。那今天呢，神也会借着一些弟兄姊妹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做一些事情，提醒我们不做一些事情。那在别人劝告我们，别人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端正的心态。一方面我们需要谦卑啊，我们需要愿意聆听别人的建议或劝告，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自己也在神面前寻求，来确定的是神的带领是神的啊心意。那保罗在他几次宣教途中呢，他遇到各种各样的逼迫，各种各样的难处，被人藐视、羞辱、鞭打、囚禁啊，放在监狱里面。每次呢，在逆境的时候，保罗都是愿意坦然面对，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单打独斗，神在与他同在。那我们信主以后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啊。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可能不会像保罗那个样子，特别我们在这里生活，不像保罗那样子被别人羞辱啊，那个鞭打，放在监狱里面。但是呢，假如我们愿意持守我们的信仰，假如我们敢于公开见证，公开愿意公开传讲神的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什么反对，一定会被别人歧视甚至孤立。什么原因呢？路加福音 有几节经文可以提醒我们。路加福音十二章的51到53节，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有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有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纷争，两个人和三个人啊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父亲相争，婆婆和妇女相争，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这里一大串的相争，对不对？好像很啰嗦。他基本上讲了所有的可能性。耶稣是在对门徒们讲话。那么前面几个礼拜，我们礼拜五团契查经，刚查过这一段经文。耶稣说呢，在他来到世上呢，不是叫地上有和平，是让人有纷争。刚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疑惑，是不是？耶稣来到世上不是叫地上有和平，是真的吗？是真的。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让人在地上有和平，而是在他里面有和平，而是在天上有和平。那主耶稣在告诉我们呢，他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呢，会引起人的争论的。有的人会相信他和他的教导，有人会拒绝他和他的教导，那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纷争。那比如，那我们假如我们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也会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在家庭里面，我们知道，那有时候呢，我们一些啊家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人，有可能是看不惯，不能够啊理解我们信主人的观念和做法，那实际上是更严重的，会引起冲突。很多人都知道，在文革期间呢，大陆就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家里人信主没信主呢，他们之间呢就会常常有冲突，甚至信主人呢被视为仇敌。所以这里讲什么？假如我们真的愿意去持守我们所信的，持守愿意去分享神的福音，最后的话呢，一定会什么引起一些别人的不理解，甚至被别人啊歧视。那我们回到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看看那些被鼓动起来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十九章32和33节，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诉。那从这里经文我们知道呢，在一起聚集的这些人呢，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因为什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是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们聚到一起，只是跟着别人在一起来起哄。那这些人这种呢，他们的行为对我们今天人能有什么提醒？今天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有时候也会跟着别人掺和，跟别人一起哄。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从别人那听了一些事情，这事情很可能是虚假的。我们可能没有做任何的辨别和思考，就跟着别人住在一起，什么就跟着去讲，跟着起哄，跟别人去分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求神帮助我们啊，不要随随便便的跟着别人去一起起哄啊，我们都要避免去啊传播一些虚假的信息。那在使徒行传这里呢，众人在起哄喊叫的时候，有些犹太人把一个叫亚历山大的人推到了前面。那这个人对这个人不了解，只是说他后面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犹太人啊，他很可能在当地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人。那么什么原因这些犹太人会把他推到前面去？从下面经文可以推测呢，亚历山大呢，他很可能是反对保罗的和神道的人，他不相信保罗和他所传讲的神的救恩道。那些犹太人呢，想让他到前面去啊，取来什么控告保罗两个同工，该有跟啊亚历达古。所以这个时候呢，亚历山大呢在众人面前摆手示意，表示要讲话。但是他有机会吗？34节，只因他们认识他是犹太人，就大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如此约有两个小时。这里说呢，当以弗所人呢认识亚历山大是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是同声大声喊叫。 很显然，西院里这些人的话，都是大部分是外邦人，他们一定以为这个是啊，这个犹太人亚历山大呢是跟保罗一伙的，所以他们就根本就不理会，根本就不给他讲话的机会，他们大声喊叫，压住了他啊，让他没办法来参与。所以说，庞大的人群呢，他们不知道啊，他们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聚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别人的鼓动之下呢，形成了一个声音。那些人在喊叫什么？这里说他们大声呼叫他们的神戴安娜的名字，戴安娜的名字，称呼他是一个什么伟大的神，是值得称颂赞美的神。他们在那里称颂赞美他们的神多久？2个小时。那些人对自己所信靠的这位神呢，是不是非常狂热？以弗所人呢，他们信的是假神啊，就像前面讲的银匠那个迪米丢一样，他们对自己所信靠的这位神呢非常执着，非常狂热，进而可以连续在2个小时之内在那大声高呼称颂他们的神，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冲击？我们对自己我们所信靠这位神是不是也会非常狂热，非常的执着？我们会不会在公共场合大声在这儿宣告称颂耶稣基督的名？不要说大声宣告耶稣基督的名了，我们在公共场合敢不敢说，敢不敢提到耶稣的名？我们有没有胆量去告诉人我是个基督徒？你说是什么原因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神不够火热，不够热心？什么原因？原因可能有很多，可能性最大是什么？心里面有别的东西，心里面有什么？有偶像。各样的偶像可以影响我们对神的热心，影响我们对神的火热。谈到偶像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呦，到庙里面去祭拜偶像，对不对？或者是啊，供养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一个雕刻，这是比较明显的。比较明显的拜偶像的方偶像偶像的方式，当我们把一样东西看得比神更重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这个东西当成偶像了，我们就在拜那个东西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有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金钱、财务啊、职业、购物、各样的爱好，甚至我们的孩子等等，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都会影响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影响我们对神的这种热心。比如我们都知道运动是非常好的事情，对不对？很多人都喜欢运动。那参加适当的运动呢，可以保持让我们身体保持健康。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精力有体力去做很多事情，包括在教会里的服事。但是呢，运动有没有可能成为偶像？有没有可能？太可能了哈。很多人知道我很多年以前喜欢跑步的。喜欢跑步的人会知道，跑步也会上瘾的。有人可能不信啊，好多年以前呢，有段时间我是几乎每天都要跑步，一天跑几英里，十几英里，跑20几英里，并且不管天气是什么天气，我都会坚持跑。包括在前两天我们冰天雪地，对不对？我们这儿冰天雪地那样的天气，以前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事儿，我一定会去坚持的。不管多冷，不管雨下得多大，我都会啊，都不会影响我。有人会问，那下大雨的时候怎么跑啊？很简单，我发明了一个办法，我把那个大大的塑料袋，那个底部剪个洞，套在头上，把两个脚剪掉，放哪里啊？放两个胳膊上，所以这个垃圾袋呢就变成了我的外套，又轻松又什么，又遮雨，非常方便。有几次雨下得特别大，温度也非常非常低，我太太跟三个孩子就劝我别去了，在我心里怎么想？这怎么可能？必须要去，是不可以改变的。你说我在干什么？我在跑步，是不是？在那段时间我把跑步当成了偶像，花了很多时间在跑步上面，结果影响到其他的事情，影响到跟家人的时间，影响到在教会的服事， 还有什么？还有我们，比如对我们父母来说，孩子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你说孩子怎么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假如我们期望我们的孩子，啊，假如我们期望孩子照我们的意思去做，让孩子来满足我们的愿望的时候，让孩子照着我们的方式去被管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孩子成为偶像呢，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说我们都喜欢孩子能来到教会能信主，是不是？教会啊，就是孩子能来到教会能信主，是我们会非常感恩，会心里面非常踏实，因为以后可能不太担心了。但是假如我们孩子信主信得太火热，我们心里面会不会还很踏实？我们盼望孩子信主，但是我们心里面很多时候很可能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信得太火热太痴迷。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来教会聚会，但是呢不能影响学习。他来教会带领敬拜可以，但是呢不能影响大学入学考试，不能影响其他的课外活动。还有假如有一天我们的孩子突然告诉我们说，我不干了，不干什么，不工作了，我要到神学院去学习，我要去做宣教士。你听了以后会怎么样？感谢赞美主啊，是不是？会不会？不会啊。我什么原因不会？我们第一反应很可能不是这样的反应，对不对？第一反应会什么？不理解，觉得很为他们担心呢，是不是？以后有没有饭碗，有没有饭吃，是不是？以后生活有没有保障？我们会觉得他们太幼稚太简单。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去看他们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很可能把他们当成我们自己的偶像了。因为什么？他们的选择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想做的想的事情呢不是我们的愿望。当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照着我们的方式去成长，照着我们的方式被管理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当成了偶像。因为什么？我们没有把神的心意放在里面，我们忘记了他们是神的产业，我们只是管家而已。求神帮助我们，常常那个思考一下，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偶像？我的偶像是什么？心里有偶像的时候，会影响我们对神的火热；心里有偶像的时候呢，会影响我们好好的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再看一个另外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方面是什么呢？愿意仰望神来动工啊，在使徒行传的19:35-36，那城内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开守大雅地民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不可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这里讲的书记就是我们这儿今天所说的市长。那以弗所的这个市长呢，出来安抚了这个骚动的众人，看到市长出来以后，众人就安静下来。那市长在这儿提醒众人呢，是他们以弗所人在负责看守这个戴安娜神和他的雕像，这件事呢没什么疑问，跟外人没什么关系，所以我大家应该冷静，不需要吵吵闹闹啊，不需要急躁。所以他在这儿提醒众人呢，他们女神跟女神这个像呢都是好好的，没有任何的损坏，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那这里从这儿描述看呢，以弗所人都相信这个女神戴安娜呢是从丢斯那里脱落下来的。那丢斯呢是太空中里面一个星球，那看起来呢这个戴安娜女神是一块陨石，这个陨石呢像一个女性的身体的雕像啊，前面有好多的乳房啊，所以看起来是这样一个形状，所以人呢把它当成赐福子孙的这样一个女神。那这位市长的话还没结束，在37:38，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告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士，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 先前那位市长呢，在为那两个人，为两个被抓的人在辩护，是不是？他告诉众人，那两个人呢，并没有偷窃这个庙里的东西，也没有来诽谤他们的神，你们竟然把他给抓起来了。那市长的辩护还没结束，他把矛头呢直接指向那个带头的人。先前众人呢，假如这个银匠啊，迪米丢呢和他的同行有什么具体要告的事情，完全可以在放告的日子，就是在法庭开庭的日子，在那个时候来就可以了。那么市长还要告诉人，假如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跟方伯，向方伯本人去告状。那方伯是谁？方伯就是罗马帝国派的高官，相当于巡抚啊，官位相当于巡抚，他们替罗马政府管理一块地方啊，一个省或者几个省。首先在19章39节，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理聚集判定。那实际上在告诉人呢，假如你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完全可以照着常规办事。所以这里他这个市长并没有，不但没有帮助以弗所人，还责备他们。40节，今日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市长在这警告众人，今天这种骚乱动乱呢，是无缘无故被挑起来的，是啊，你们这样大惊小怪，会让我们被什么变得非常被动，会被人查问的。这里说我们讲不出任何理由来啊，到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交差。那位市长在担心什么？担心被谁查问？很显然是被罗马政府、被巡抚啊来查问，无缘无故起了这样的骚乱，包括市长在内的这些当地官员都会受到处置啊，都是没法交代的。41节，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啊。市长讲完话以后，马上遣散众人，让他们离开那个戏院，根本就没有让他们有任何机会讲话做事啊。那从这位市长的话，我们能够得到什么鼓励？神可以用任何人，用任何的方式来成就他的事情，来完成他的计划。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用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外邦人来帮助保罗和他的同工们，说神在背后动了奇妙的工啊，他在市长心里做了工啊，借着他呢来保护他的仆人。今天这段经文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第一方面呢，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愿意去面对各样的偶像。前面讲过，任何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都可能成我们的偶像。想要看你自己的偶像是什么？金钱、财富、爱好，比如说瘦身、走路、跑步，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是别的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另外一种生活形态呢，我们敢于面对我们的环境啊，在每天这个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等到愿意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会被人瞧不起，可能嘲笑。在那个时候，我们盼望我们还愿意为主站立啊，继续来持守我们所信靠的。还有什么？刚才提到的，神会动工，我们也愿意能够仰望神每天在动工。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觉得这环境好像很无奈、很凶险，觉得无助。在那个时候，我们除了自己能做的部分以外，不要忘记了把神放在里面。神还在掌管一切，他可以用任何人、用任何方式来成就他的计划，来帮助我们。只是我们愿意有一个心啊，愿意的心能够愿意仰望他，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来思考默想你的话语，盼望就是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审查我们心里的偶像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面对这个偶像。天父，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来仰望你，仰望你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让我们 不管做什么能够想到神，你在掌管，你在背后，借着你的奇妙的功，我们可以愿意继续来为你来站立，继续来持守我们所信的。天父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